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高兴的又来到了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了。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8集的播出，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以撒的婚姻。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仍然是请到了高弟兄。高弟兄您好。
您好。
高弟兄，
是
有关以撒娶妻的故事，在这个圣经当中呢有非常温馨的记载啊。
是，
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也都是非常熟悉的。
对，那我们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以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读创世纪24章，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奇妙甜美的婚姻故事。
好，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他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她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
高弟兄，我们从以撒的婚姻的故事来看啊，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很简单，没有什么波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起伏啊。
哎，是啊，我相信啊，当我们学习简单来信靠主， 主就会真实的来祝福我们。
对，
从我们的经验里面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思虑挣扎拣选常常叫我们白白吃苦，而且还不一定有好结果。
是啊，
如果我们这般神的儿女啊，在这件事情上都学习来信靠主，我相信我们都会从主那里承受祝福。
我相信啊，这的的确确是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共同的经历。
是，
当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仆人，
对，
利百加，甚至利百加的父亲、利百加的哥哥以及以撒，他们这些人对这件婚姻的反应啊，我们就看见他们都是那么单纯的信靠神，
是，
而且也就是那么简单的接受神的主宰。
对，
高弟兄，
对，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甜美的故事啊。好，那么我们就接下来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吧。
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24章里所记载的以撒的婚姻。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婚姻属灵的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来看看亚伯拉罕还有他的老仆人以及利百加和以撒等人，他们在这个婚姻上所学习到的属灵的功课。我们看看神所呼召的第一个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蒙召的人，我们在他的事例上看见首次提起的原则。亚伯拉罕没有照着传统或者宗教的做法生活行动，借着禁食祷告来寻求主的旨意，他也没有忽然梦见利百加在迦南地等候亚伯拉罕的仆人。创世纪24章40节里指明亚伯拉罕在主面前行事为人，正因为他是在主的面光中行事为人的人，他就不需要为着认识神的旨意来祷告或者进食。他既然是在主的面光中行事为人，就无论他做什么都是神的旨意，并且是照着神的经纶。亚伯拉罕并没有嘱咐他的老仆人要忠信、要诚实或者做善功，亚伯拉罕是以主并且凭着主来吩咐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活在其中的气氛乃是主自己，他是以主吩咐他的仆人，借着这一个把他深深的带进主里面。照样的，我们也不该以自己的智慧甚至于以自己的爱来嘱咐人，而应该以主来嘱咐人。亚伯拉罕相信主宰的神，他告诉他的仆人说，主必差遣使者与他同去，叫他的道路通达。亚伯拉罕似乎在说，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虽然是我差遣你去做这件事，但是我相信神。从一方面来说，我不信你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我信靠活神，你不需要觉得重担或者忧虑，你只管放心去做这件事，因为我的神必差遣使者为你做成这工。亚伯拉罕所过的是何等奇妙的生活。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也许会说，我的仆人啊，你必须晓得我是见多识广，现在我给你一张地图，并且我要告诉你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没有，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他只不过嘱咐他的仆人要凭着主服侍。亚伯拉罕向他保证，神必定差遣使者在他面前，叫他的道路通达。在这里，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活的信心。
我越听这一段的信息啊，越是觉得奇妙。
哎，是
亚伯拉罕在这里啊，他真的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对，
你看他为了他儿子的婚姻，他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对他的老仆人说了几句话，就差遣他去了。
对，
我觉得在这里啊，亚伯拉罕的的确确是活在与主同在的一个气氛里面啊。
嗯，是啊，所以他才对老仆人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啊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是，
这个对话看起来很简单啊。
对，
但是呢，这就证明出他们对神的信靠实在是很单纯。
哎，还不止亚伯拉罕是这样的。
对，
连他的老仆人啊也是充满了对神的信靠啊。
对啊，你看他的祷告啊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啊，
亚伯拉罕的榜样一定是很深的影响了他，所以呢，他在这一件娶亲的事情上，他也学习啊向主祷告，信靠神。
圣经的记载真是啊非常的奇妙。
是，
你看在创世纪24章的记载里面，他说啊，
嗯，
话还没有说完，
对，
不料利百加扛着水瓶就出现了。
嗯，
真是奇妙。
对啊，
这个老仆人的话还没有祷告完呢，
对，
神就已经应验了他的祷告了。
是，感谢主。从这个老仆人的事例里面呢，我们都看见了神啊在我们身上有他奇妙的主宰。
是，
你知道对我们来说呢，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这个开头的时候啊，神在他的主宰里面的安排，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能了解，也不一定都能够接受。但是圣经上说，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是，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使我们都能够就这样单纯的信靠他。
Amen。
寻求他的旨意。
是，
并且爱慕他的显现。
嗯，
这样子啊，无论是在婚姻上、职业上，甚至啊一切的事上啊，我们都会看见神那奇妙的安排和调度的。
亚伯拉罕最老的仆人在责任上十分的忠信，他凭着忠信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亚伯拉罕怎么样凭着信靠神做每一件事，他都看见了。我们相信他被亚伯拉罕的生活方式所灌注，结果他也信靠神。亚伯拉罕的仆人为着他的责任信靠主，他清楚、谦卑却简单的向主祷告。凡是真正相信神的人都是简单的。当这个老仆人来到拿鹤城附近的井旁，他就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他的祷告就立刻得到答应，甚至于话还没说完，利百加就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老仆人向他要水喝，他不仅给他水喝，也为他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他做了这件事，老仆人就清楚地知道利百加就是他所要的人，因此他就给了利百加一个金环、两个金镯。老仆人在环境中寻求主的引导，借以认识主的旨意。我们也能在环境中看见神的主宰。并没有人告诉老仆人要去拿鹤城，拿鹤城就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城， 老仆人到那里去，在井旁边遇见了拿鹤的孙女利百加。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每件事都是在创世以前就命定的，并且借着亚伯拉罕一个信靠神的仆人完成了。创世纪24:16告诉我们，利百加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利百加是纯洁又单纯的，也是仁慈殷勤的。亚伯拉罕的仆人要水喝，他立刻给他水喝，他还为他的骆驼打水，从井里打水上来，倒在槽里给十只骆驼喝。对一个青年女子来说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但是他这样做了。利百加是绝对的，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以撒，但是他毫不犹豫的愿意去他那里。他没有对他的母亲说，母亲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以撒，也许我应该先和他通信，然后请他来访问我们，我才能决定要不要和他结婚。利百加没有这样说，虽然他的哥哥和母亲犹豫不决，要他至少再住10天，但是利百加说，我去，他是绝对的。利百加也是服从的。创世纪24:64-65说，当他看见以撒，晓得他是谁的时候，就拿帕子蒙上脸。姊妹们啊，不要把一块布放在头上做装饰，这必须是你们服从的记号。一旦你结婚了，你就不再是你自己的头，你的丈夫是你的头，你自己的头必须蒙起来，这是婚姻真实的意义。我们也看见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和他的父亲比土利是敬畏主的人，同时他们也乐意接待人，接待常常带进最大的祝福。对于利百加，成为以撒的妻子乃是极大的祝福，这个祝福是由于他们乐意接待人而得到的。如果他们不乐于接待人，拒绝了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这个美妙的婚姻也许就不会发生。不仅如此，他们也接受了主的主宰，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拉班和比土利承认这是主的作为，他们对于这件事没有权利说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与神在伊里生活的气氛。
利百加的榜样真的叫人印象深刻啊，高弟兄。
是，
对利百加来说呢，这个老仆人可是完完全全的一个陌生人啊。
对啊，
但是当老仆人来向他要水喝的时候啊，他不仅仅只是倒水给老仆人喝，他还为他的十只骆驼打水。
对，
想想看啊，利百加他一定是心地非常仁慈，而且还是一位殷勤的人呢。
我相信任何人只要仔细来读这一段记载，就会看见了在利百加身上那些宝贵的美德。你看他身上真的是有好几个特点，他呢又仁慈又殷勤，
对，
他也很单纯并且很绝对，而且他还是一个顺服的人。
是，
我相信利百加会这么样单纯而且呢绝对的跟从这个婚姻呢，表明一件事，他知道这件事是出于神的。
我非常同意你所说的，今天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呢，我们都常常在那儿考虑担心，
对，
这些都多过于我们对神的信靠。
是，
所以啊，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呢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啊也就常常会受到搅扰，
对，
没有平安，甚至啊还常常在那儿受苦呢。
利百加的榜样呢实在是我们众人的榜样，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呢，说真的，就是我们天然的个性来说呢， 我们不可能单纯的。
对，
但是我们信靠的不该是我们自己的眼光，也不该信靠我们自己的挑选。不错，说真的，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爱好，对不对？
对，
神也会尊重这个，但是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都学习单纯的来信靠他。
是的，我确实非常摸着当利百加看见以撒的时候的那一个反应。
嗯，
当他知道他是谁的时候啊，你看他就拿帕子蒙上脸。
嗯，
我想这绝对不是害臊。
嗯，
乃是就像信息里面刚才所说的，他乃是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上，做一个服从的人。
嗯，
这就像在新约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的，在他的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
对啊，你知道这个美德啊，今天在这个女权伸张的时代啊，好像渐渐失去了。
嗯，
但是我们真是要看见，不论我们是弟兄或者是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呢都是女人。
对，
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丈夫。
是，所以如果在婚姻生活里面啊，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学习尊重权柄，尊重基督做我们的头。
对，
那么这婚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了。
是啊，
感谢主。
Amen。
在以撒的婚姻上啊，我们真的有许许多多可以学习的啊。
是，以撒不是一个活跃的人，他所做的不过是住在井边，在活水旁边。创世纪24:63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以撒在主面前默想，很可能是想到他的婚姻，他失去了母亲，还没有妻子，最可靠的仆人又出门在外。以撒不知道这位老仆人会不会回来，家中没有安全，没有保障，使他处在最为难的处境里。所以他出去到田间寻求主，在神面前默想。当他默想的时候，利百加来了，老仆人将一切所发生的事告诉以撒，以撒就接受父亲为他所做的，娶了利百加。以撒的婚姻来自承受，而不是来自奋斗。他没有为着妻子奋斗，他承受了父亲为他所做的。他自己没有做什么事来得着一个妻子，他不过接受父亲为他所得着的。他这样行，就是与主是一，而使神的目的能够达成在他身上。在创世纪24章，那些人的生活不仅仅是为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生活乃是带进神永远目的的达成，生出基督，并且为着神的经纶产生神的国。
听到这里，我相信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
我们如果能够脱离挣扎苦斗，简简单单的来顺从神，愿意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会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啊。
是啊，这真是有福的事。因为我们看见以撒的故事呢，就是这么一个见证。
对，
就像信息所说的，他的婚姻是来自承受，而不是来自奋斗。
对，
利百加在婚姻上是这么样简单的降服在神面前，以撒也是，他也没有挣扎，他也没有在那里啊奋斗，想尽办法想为自己找一个好妻子。
对，他就是简简单单的接受了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安排。
嗯，
而这个婚姻呢，也就这样的在奇妙的调度之下完成了。
嗯，不知道啊，听众朋友们在婚姻上你是怎么经历的？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我们在婚姻的起头，甚至我们还不觉得我们现在有婚姻的需要，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学习 把自己简单的奉献给主，
是
把婚姻交在主的手中，我信我们都会看见神的祝福。
是的，我真的要说高弟兄非常同意你所说的。
Amen。
不只是把我们的婚姻奉献给神，
是
而且呢我们也应该要祷告我们的婚姻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美满，
对
我们的婚姻啊乃是为了神的旨意。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婚姻就会有神圣的意义和永远的价值了。
对，
真是求主能够把这样的心愿赐给我们，也愿意让我们的婚姻呢都是为着神永远的目的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愿意今天这以撒娶亲的故事能成为我们的帮助。不要忘了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